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法轮功学员为何坚持讲真相而非躲在家里自己练。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将与您分享，答应复婚的妈妈成了爸爸死里逃生的关键。神传文化节目，我们来听听，聚色得福，贪色致祸。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先要为您讲讲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造假。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这里是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导演的伪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这件事已经在联合国正式备案。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这部影片获得了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是严禁杀生、严禁自杀的，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是自杀呢？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了，可是男的王进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子却是完好无损的。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的声音的，可是她却能够唱歌。自焚本来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却只有1分30秒的时间，怎么可能巡警携带着大量的消防设备巡逻，并且在1分30秒钟内出现呢？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之间是从容的拍摄，有远景、移动拍摄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还录下了声音。这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可以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您就可以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而且还有很多漏洞不一一列举了。天安门自焚总策划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升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萌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京、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其中有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是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作为条件来让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的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史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 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的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祛病健身的总有效率达到了 98%。 但是江泽民犯罪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的说是200万，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是7年的时间。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来计算，1400例除以7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的法轮功修炼人数，得出的死亡率是不到万分之一，这远远低于中国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也就是万分之65。可是您再回头看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这个逻辑也不通啊。国际社会无法理解，中共编的谎言是零智商，能骗得了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因为中共搞信息封锁，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中共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祛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支持信函超过了3000多项。几十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的书籍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被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里，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播报的是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造假。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妻子因迫害去世，辽宁乌程军在被诬判8年入狱；屡遭劳教致双目失明，云南杨晓明又被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本溪市法轮功学员乌程军先生2020年10月被当地警察绑架，2021年12月被本溪市桓仁县法院枉判8年。今年6月18号，乌程军被劫持到盘锦监狱集训队。现年57岁的乌程军原是本溪市钢铁公司工人。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乌程军被锁在工作单位限制人身自由半个月，同年10月被强制刑事拘留1个月，后又被非法拘留15天。2002年11月，因中共召开16大，乌程军被警察和所在工作单位联合绑架到本溪市劳教所洗脑班迫害。2004年，乌程军被非法劳教2年。无休止的绑架关押，乌程军的妻子担惊受怕，终日惶惶不安，于2006年不堪身心压力，终因心力衰竭离世，年仅42岁。2008年的一天，警察在晚间9点多钟搞突然暴力绑架，先将他家断电，然后用铁镐将他家的门爆开，闯入家中将他绑架。乌程军被非法劳教2年。2010年10月28号，乌程军在工作单位本钢维检中心被警察绑架，再次被非法劳教2年，被劫持到本溪市劳教所迫害。 在非法劳教期间，狱警为了逼迫吴成军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对他进行多种手段折磨及酷刑迫害，包括殴打、电击、绑撑床以及逼做奴工等。2020年10月15号，本溪市公安局明山分局国保大队伙同北地派出所社区20多人闯入吴成军的家中，将他绑架并非法抄家，抢走电脑、打印机、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吴成军被非法关押到辽阳市看守所，同年11月20号被非法批捕。2021年7月21号，桓仁县法院法官王思杰在自己的办公室对吴成军非法庭审，律师为吴成军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但王思杰不讲法律，只听命于上级指示，于2021年12月1号对吴成军枉判8年，勒索罚金5万元。近日，盘锦监狱的王某打电话给吴成军的家属，声称不许家属见面和通电话，不许存钱存物。一个月后，吴成军将被转到别的监狱。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底，一群警察撬开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杨晓明女士的家门入室抢劫，并绑架了因屡遭迫害而双目失明的杨晓明。目前，杨晓明下落不明。现年53岁的杨晓明在昆明医学院后勤服务发展中心物业管理科工作，他自幼体弱多病，双眼疾病，小学毕业后就休学在家。1995年底，杨晓明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使他从此变得精神振作，心态平和，身体也健康了。1998年，杨晓明结婚，生活的幸福美满。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杨晓明所在的学院专门成立了一个迫害杨晓明的专案小组，逼迫杨晓明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杨晓明拒绝配合，他们就逼迫他的父亲以停发养老金以及让他丈夫失业相要挟，逼迫杨晓明70岁的父亲跪在地上求杨晓明放弃信仰。在杨晓明怀孕初期，他工作单位的领导找到杨晓明丈夫单位的领导向他施压，她丈夫无奈，只得忍痛把杨晓明拉到医院做了人工流产手术。后来，杨晓明的丈夫被迫和杨晓明离婚，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被迫害得家破人亡。2001年12月，杨晓明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昆明市五华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的警察绑架，被劫持到云南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2005年2月，杨晓明正在上班，昆明市医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兼610主任陈玲及两名便衣警察暴力绑架，将杨晓明拖到车上，把他劫持到昆明市强制戒毒劳教所劳教三年。在昆明市强制戒毒劳教所三大队，杨晓明遭受了多种酷刑，电棍击打、野蛮灌食、性虐待、打嘴巴、不让睡觉、罚站、罚蹲。2005年4月的一天，杨晓明被五个犯人轮番殴打，浑身是伤。之后，他的两眼刺痛，睁不开眼。从那以后，杨晓明的左眼就看不见了，右眼看东西也模糊不清。后经过医院鉴定为一级残疾。劳教期间，杨晓明被工作单位开除公职。2009年3月，杨晓明从劳教所回家后，在他父亲的强烈要求下，社区给杨晓明安排在昆明医学院花园里打扫公共卫生，直到2012年12月。此后，杨晓明以双目失明无法工作，生活更加艰难。如今，双目失明的杨晓明又被劫持，目前下落不明。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 法国法轮功学员巴黎传真相，民众谴责中共迫害，德国民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11号、12号和18号、19号连续两个周末下午，法轮功学员在巴黎市中心的夏特雷街区和圣米歇尔广场在烈日下演示法轮功功法、讲真相和征集签名反迫害的活动，民众纷纷签名谴责中共恶行。一位名叫埃尔塞尔的老先生路经夏特雷的法轮功学员活动现场，被法轮功学员的练功打坐吸引，他离开之后不久又回来了。原来他到附近的书店购买了法文版的法轮功和转法轮。埃尔塞尔先生表示要拜读这两本书，要学练法轮功。摄影造型师埃斯巴纽尔女士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她表示很难过，法轮功学员很有勇气，希望你们坚持下去。迈克尔科斯是展览馆的管理员，他说中共由来已久，当今中共有点像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成了强权统治，糟透了。希拉先生是公共建筑工程工地的经理，他说活摘器官是非人的行为，这样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政府是不正常的政府，是杀人的政府。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6月18号，德国法轮功学员在南部名城慕尼黑帕星车站广场举办活动，向民众展示法轮功功法，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以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了解了真相的民众纷纷签名支持。当天骄阳似火，热浪席卷欧洲大地，帕星火车站人来人往。尽管很多人脚步匆匆，法轮功学员摆放的展板、舒展安详的练功动作还是让很多人驻足。保险业务员利珀维查先生和同伴来到活动现场，他说人们知道中共国发生了那么糟糕的事情，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还有对维吾尔人和其他民众和宗教盗取器官等，所以他和同伴一起签名制止迫害。一位当地的老先生告诉法轮功学员，他一直坐在对面的露天咖啡座上观察了好久，自己感到非常舒服，内心得到平静。他接过法轮功学员递给他的真相资料，表示要拿回去好好阅读，了解为什么中共要打压这么和平的练功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176亿。
请听时事评论：法轮功学员为何坚持讲真相，而非躲在家里自己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5日。明慧网去年1月曾经报道了云南昆明市八名法轮功学员被诬判，其中一名法轮功学员王美玲女士在法庭上发言时说道，许多人认可接受了法轮功真相后，有的人身体的疾病没有了，有的人家庭矛盾消失了，有的遇到的工作难题解除了。如今全世界最大的困难是疫情，关键是口罩防不住疫情，隔离防不住疫情，疫情是有眼的，迫害善良的修炼人是很危险的。每一个修炼人都有救人的使命，都希望身边的人能度过危险。明慧网去年12月份的另一份报道中记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对做出正确选择的派出所所长说，你做得很好，在大善大恶中选择了善，同时也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真为你高兴。你们知道我们大法弟子为什么讲真相吗？就是因为明真相的人在大难中会得到大法的救度，在天灭中共时不给他做陪葬品。上述两位法轮功学员发自肺腑的真言，代表了所有法轮功学员的心声，也回答了很多民众的疑问， 那就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坚持讲真相，而不是躲在家里自己练呢？20多年来，很多中国人都发现，在许许多多地方都可以碰到向自己介绍法轮功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或者收到法轮功的真相传单，或者看到法轮功的真相横幅。可以说，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酷暑寒冬，无论中共当局怎样残酷的打压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足迹遍布中国大街小巷、乡野田间，以及地铁、公交、火车、飞机、轮船、办公楼、住宅小区等等。不管国人对法轮功抱有何种看法，法轮功学员的坚韧、坚持，都让心存善念的世人从心底里升起敬佩之情。有些深谙中共邪恶，认为胳膊拗不过大腿的世人，甚至是公检法人员，深知法轮功学员都是善良之人，因此出于善意劝说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好就在家练，别出去宣传，给自己找麻烦。在他们看来，人要懂得趋利避害，在中共残酷镇压的情况下，躲在家里既可以踏踏实实修炼，又可以避免中共的迫害，何乐而不为？在当今人类道德严重下滑的社会，他们的想法似乎很有道理，但殊不知，这正是中共长期实行恐怖统治，打断国人脊梁和洗脑后所希望达到的效果，那就是将怕和恐惧深植于国人的心中，让他们因为害怕被关押、被判刑、被酷刑、被妻离子散的后果，而对中共的暴政选择闭嘴、臣服，选择忍受，忘记正义和良知，而只关注于生活的享乐和所谓的岁月静好。然而，在中国历史上，从不乏舍生取义之人。在孟子《予我所欲也》中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汉朝编纂《史记》的太史公司马迁已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义也。在真实的传统文化中，品德对做人是至关重要的，义远比生命还重要。最为人熟知的，比如南宋的文天祥，其“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句，至今仍掷地有声。但是中共统治以来，洗脑后的多数中国人可能已经忘记了中国历史上这些脊梁人物，所以今天当面对法轮功学员不顾个人安危，不顾酷暑寒冬，日夜奔波在外，告诉世人保平安的真相时，就茫然了。为什么法轮功学员这样坚持，这样傻呢？很可能就是因为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并知晓了天灭中共的天机。正如古今很多预言都点到过，就是将有大事发生，也有神佛直接点化世人，拯救人于危难中。西方有诺亚方舟的故事，旧约中门上抹羊血躲灾难的记载，中国佛教则有红眼石狮的故事，还有当今世界各地出现3000年一开的幽昙婆罗花，预示着转轮圣王正在世间传法度人等等。所以当下法轮功学员秉承的是前所未有的救人使命，他们20年如一日，不厌其烦，不知疲倦，他们无私地奔走， 只是为了唤醒世人，告诉人们心存真善忍这一普世价值，就能走过大劫难，才能拥有未来。你我他更多的人留下，共同见证非凡的历史。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的评论文章，法轮功学员为何坚持讲真相而非躲在家里自己练。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1400例真相一，罗锅事件的背后。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帮您走出谎言，了解真相。1999年7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所谓罗锅事件的新闻。新闻中的张海清是盘锦人，他因为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张海清的妻子说，当时挂号的人很多，他们排得很靠后，这时来了一个记者，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的，说谁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当时他们急于看病，张海清就胡说自己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先挂了号，但是药费并没有给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认识张海清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练过法轮功。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内容是1400例真相，罗锅事件的背后。
父亲在外沾花惹草，最终与母亲离婚，多年后坏习气没改，还欠了一身债。当父亲提出要复婚的时候，母亲的选择改写了一家人的命运。请听修炼故事，答应复婚的妈妈成了爸爸死里逃生的关键。
故事的主人公在上中学的时候，他父亲随波逐流，在外面沾花惹草，被他母亲知道了，最终导致了他父母的离婚。多年以后，就在他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他父亲不但一身的恶习没改，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向他的母亲提出了复婚。然而命运太奇妙了，答应复婚的母亲日后却成了父亲从鬼门关逃出升天的关键。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他们家的故事吧。就叫我小婷吧。大概从我上小学五六年级起，爸爸留给我的印象就越来越差，在感情上我和爸爸也越来越疏离。他经常不是招呼一帮人来家里喝酒划拳，就是打麻将到半夜，弄得满屋子烟味儿。妈妈还得忙前忙后给他们做饭。每次爸爸半夜喝得烂醉回来耍酒疯，一边骂一边吐得满地，我总会被惊醒，然后害怕的把头蒙在被子里，什么声音都不想听到。读初二那年，爸妈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因为爸爸在舞厅嫖娼的事被妈妈知道了。妈妈是个眼里容不下沙子的人，对爸爸嫖娼绝不容忍。当时妈妈问我对于离婚啥意见，想跟谁生活，我几乎没有犹豫地说我跟你。对父母的离婚我打心眼里高兴，毫无惋惜，爸爸不回家这个家就清静了。然而刚和爸爸离婚那段时间，生活的压力让妈妈身心疲惫，她的三叉神经痛已经让她觉得人活着没意思，神经衰弱又让他得靠大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他曾经对我说，好几次想过要自杀，但是每次都是因为我年纪还小，实在割舍不下。后来妈妈修炼了法轮功，他的日子才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妈妈的三叉神经痛、神经衰弱、心脏病在练功初期就都好了。妈妈30多岁的时候还因为结节性甲状腺囊肿手术过一次，但2年后囊肿又长了出来，听说这种病去不了根，还容易癌变。妈妈的一个同事就因为这个病癌变去世了。妈妈修炼了法轮功后，比鸡蛋大的肿块不但没再发展，还变小到几乎看不出来了。妈妈从此再没为吃药看病花过一分钱。亲朋好友们都为妈妈的变化感到神奇，而我们的生活也渐渐活出了光彩。我即将大学毕业，可以开始工作自立，妈妈也有自己的房子，有退休工资，马上就可以自在地过她的下半生。那时候妈妈已经和爸爸离婚8年了。然而就在这时，妈妈却突然说爸爸提出想复婚。那时爸爸欠了一屁股债，还沾染着许多坏习气。听到妈妈说爸爸想复婚，我和亲戚们都强烈的反对。我原本以为按妈妈的洁身自好和做事的决绝，就算爸爸再后悔他也不会原谅的。当年因为警察找到家里要找爸爸去问话，妈妈才知道了爸爸在舞厅嫖娼的事。知道后妈妈没有哭闹纠缠，没跟任何人商量一下，第一时间毫不犹豫的就提出离婚，甚至连爸爸以死相逼都没能改变。这就是我印象中刚强倔强的妈妈。但现在的妈妈却出乎我意料之外。妈妈说，其实爸爸这个人以前很好，他始终很顾家，挣的钱都交给妈妈，家里的事也都听妈妈的。爸爸虽然后来慢慢学坏，沾染了很多坏的习气，一直瞒着妈妈在外面沾花惹草，却从没想过要和妈妈离婚。妈妈连犹豫都没犹豫，坚决离婚，让爸爸非常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妈妈还说了我自己几乎都忘记的事，其实从我出生起，爸爸就很疼我，哄我时特别有耐心。我刚上小学时，爸爸天天去学校接我放学，爸爸打心里疼我，只是他文化不高，不像一般有文化的父亲那样能说出很多道理来。因为妈妈修炼法轮功，为了给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而遭到中共多次非法关押和劳教， 前后被关的时间累计有5年多。当时在法轮功遭到铺天盖地的迫害抹黑，法轮功学员们遭受最严酷迫害的期间，很多人都躲得远远的。尽管那时爸妈早就离婚了，但爸爸却一直坚持去看妈妈，有时喝点酒就去公安局和政府大闹，让他们放人。后来在妈妈放出来以后，爸爸知道妈妈在外面发有关法轮功的美好以及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时，他就经常陪着妈妈一起出去，妈妈挨家的把资料放在门口，爸爸就站在胡同口抽烟等着他。偶尔有人路过，看着爸爸抽着烟瞪个眼睛瞅人，就赶紧走开了。爸爸这么做都是为了保护妈妈，避免妈妈被中共的便衣绑架。妈妈说，这让他看到了爸爸人性中难能可贵的道义和善良。提起离婚的事，妈妈说，修炼法轮大法后，他才发觉，其实离婚也有他自己的错，因为自己以前脾气大，自私，家里什么事都要自己说了算，爸爸也只能顺着他，所以经常受他的压制。而且如果在得知爸爸嫖娼时，他能退让一步，以善心宽容，这个家就不会散。而如果不离婚，以爸爸特别顾家的个性，我们家的生活会一直不错。妈妈说，如果不复婚，我们娘俩的确可以清静自在地过日子，可是没人管爸爸。这些年，爸爸在社会上沾染的恶习会越学越坏。而如果复婚，爸爸有了归宿，并且在妈妈修炼大法的环境中，不至于继续堕落下去。听到妈妈诉说着她的这些想法，完全没有了以往的怨恨，和她以前的个性相比，简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妈妈同意跟爸爸复婚也有2个条件，一是爸爸要永远支持妈妈修炼法轮大法，二是爸爸必须和其他女人断绝来往，专一对待婚姻。于是爸爸妈妈在离婚8年后复婚了，但这是一次不被祝福的复婚，因为亲朋好友都知道，此时的爸爸已经不再是年轻时的那个爸爸，他有各种恶习，外面还欠了债，眼见下半生晚景凄凉，谁都想不到他还会得到妈妈的原谅。父母复婚之后，还完爸爸的债务，日子刚有好转，爸爸却在几年间先后因脑梗多次住院，后来又因为溃疡性全结肠炎住院，出院没多久接着又患重症的肺炎再度住院。爸爸的肺部 CT 检查出来后，大夫都拒绝爸爸继续住院，觉得这个人基本完了，没有治疗的必要了，医生建议我们带爸爸回家度过他人生最后的一点日子。那时爸爸有了轻生的念头，曾经年轻时潇洒行乐无所顾忌的一个人，现在到了这步田地，心里落差很大。妈妈就时常开导他，告诉他法轮大法中讲过，自杀是有罪的，自杀也是杀生，鼓励他不要胡思乱想，要坚强起来。那次从住院到出院后将近2个月里，妈妈一个囫囵觉都没睡过，每天晚上顶多能睡2-3个小时，爸爸一会儿要拉一会儿要尿，一招呼他就必须赶紧起来，动作稍微慢点爸爸就拉床上了。要知道照顾病人，尤其这种重症病人，真的是对身心的双重煎熬。当时我跟同事说了妈妈每天不眠不休照顾爸爸的事，同事立刻说，你妈身体真好，要是换了我妈2天就倒下了，血压和心脏都受不了。可我心里明白，是妈妈修炼了法轮大法，才有这么好的身体和那么顽强的意志，能够度过难关。爸爸住院那时我已经结了婚，第一次住院都是妈妈全程陪护，我和丈夫只是负责开车接送，办手续跑跑腿之类，除此之外妈妈从没让我们请假照顾爸爸，因此我和丈夫没有因为爸爸的事儿耽误工作和照顾孩子。在全结肠炎和重症肺炎的双重打击下，1米8的爸爸受到脱相，眼看就不行了，医院建议让爸爸回家后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可爸爸连喝水都费劲了。那时亲朋好友都已经做好了给爸爸预备后事的准备了。一开始妈妈也觉得爸爸这回真的够呛了， 后来妈妈说，修炼人认为人的思想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他改变了心态，就只管尽心尽力好好照顾爸爸，而不去想爸爸会怎样，还经常鼓励爸爸，让爸爸多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在妈妈的照顾和鼓励下，被医院判了死刑的爸爸，从靠氧气瓶支撑到能吃小半碗酱油拌米饭了，从靠着墙坐几分钟再到能下地走路，现在的爸爸红光满面，声如洪钟。那次康复后，爸爸整个人变得勤劳起来，曾经的他是一个那么爱睡懒觉的人，可现在他天天清晨4点多就起床，每天都练法轮大法的5套功法，雷打不动。他每天下午还坚持和妈妈读一讲转法轮，有时妈妈忙家务耽误了时间，他就一个劲儿地催着学法。这回真是鬼门关上走一回，谁也没想到眼看要咽气的爸爸还能活过来。亲戚朋友来看爸爸，都觉得这一前一后的变化简直不可思议。有时我觉得命运很奇妙，想破脑袋我都想象不到，有朝一日这个曾经半生放浪形骸的爸爸居然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还时不时地用大法中智慧的话鼓励我前行。回想从妈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已有24年，多年来我的学习、工作、生活中的悲欢苦乐恍若一梦，但妈妈修炼后带给这个家巨大的变化，以及她对法轮大法坚如磐石的信念，却始终那样的真实、生动、光彩熠熠。听众朋友，这就是小婷一家的故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相会了，我是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儒家的经书之一《尚书》中说，福善祸淫，是讲人的善恶与否，上天必以吉凶相对应，没有漏失的，行善的得福，作恶的招祸。古人非常重视节操，防止色欲，戒除邪淫的人，福报自然临门，而贪淫好色者，违背天理人伦，为天地神明所震怒，天地难容，神人共愤。人的色欲心一起，纵然还没付诸行为，已是罪过，更何况食饭者，种种罪业由此而生，败节丧德，损福削寿，恶报随之而来，怎能不令人警惕戒备呢？在这期的节目中，我们讲几个《太上感应篇》汇编和《安世全书》中记载的例子。一、动静居处，神明监察。明朝时，准郡地方有位读书人，有一次在酒醉之后，调戏家中的一位婢女，而这位婢女颇知羞耻，兼具了主人的调戏，并摆脱了他的纠缠。那时候正是阴历月底的最后一天，这位读书人睡到4更天的时候，他的妻子忽然把他叫醒说，我刚才梦见了一位星神，头上戴着方巾帽，身上穿着黑袍子，骑着一匹快马在奔行，他随身还带着簿册，并且用手向我指画一下就飞奔离去了。我听不清楚，也不知道他向我说些什么，只觉得他神威赫赫，我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惊醒了。这位读书人听其妻这么一说，顿时全身感到毛骨悚然，非常震惊，但也只是回答，你梦境中的神明一定是赵神了。后来读书人就将这位婢女许配给了人家，之后才向妻子说明，你从前梦到赵神向你有所指示，是因为我以前曾经调戏过这位婢女， 他因为坚决抵抗而得以幸免，没想到就在当天的夜里，赵神就示警了。我想这件事虽然没有做成，但是心中已经有了恶念，所以才被赵神记录下来，上奏天曹。以前我不敢向你说明，是因为恐怕你会怀疑，怕你会为难这位婢女。今天向你说明这件事，一则是表彰这位婢女的节操，一则是彰显我所犯下的过失，向你表明忏悔啊。二，劝人戒色，行善改运。许信善与杨红两人是同窗好友，他们一道去京城赶考，住在一家旅店。一天遇到一位相士，看了二人说道，杨红将会上榜，仕途顺坦，主贵，许信善不重，主贫。杨红非常高兴。当晚杨红偶然看见旅店有一位少女很漂亮，就想拿很多银两去向少女求欢。许信善极力劝阻道，相士虽然断你一定高中，但是考试在即，你若心中存念这事，这几日必定情绪不宁，无心在课业上，而且你重金贿赂求银，坏人名节，天所不容。若是那名女子答应你，想必也不是什么良家女子，今后别人会怎样看，你还有心情应考吗？你可要三思而行。杨红一听很有道理，于是就打消原意，专心准备考试。过了几天，两人又经过相士摊位，忽然那位相士叫住许信善，等一等，奇怪，你的面相怎么和我前几天看的不一样了？本来看你考试不会中，而且贫贱一生，今天观你面相，不但这次一定考中，而且仕途显达，与前日所判完全大异，为贵相了，今后你要享大富贵。再看看杨红，说他气色已差，不如昨天，但仕途还是不错，与许信善同样显达，不过名次在他后面。发榜的时候果然如此。杨红于见色起心动念之时，被许信善一语点醒，幸好能及时断了念头。许信善能诚心劝善，一念止淫，无形中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由此可见，相从心生，命由心转。一夜之间，两人的面相就有很大的改变。人一天当中念头很多，念念在福德上都有加减乘除，所以懂得时时刻刻保持善念极为重要。三，一念之间祸福利剑。清朝有一个书生，家庭本来是名门望族，他孩提时就与一富翁家定下亲事，他父亲慷慨好施，乐于助人济人，把所有积蓄都施舍空了，临终时家徒四壁，只把阴德留给这个人。书生非常贫困，考上秀才后东求西借才筹到一笔钱，要把媳妇娶进门。富翁因嫌女婿太穷，暗暗反悔，用一个婢女把小姐调包。那位婢女倒也端庄温婉，勤劳贤惠，书生却不知道她是替身。后来书生前往岳丈家，乡里无赖们不怀好意，群起嘲弄他，叫他婢女的女婿，他非常愤怒，要无赖们闭嘴赔礼，却遭到无赖们的嘲笑奚落。他回家问妻子，妻子据实相告，他才如梦初醒。之前书生曾梦中到一处地方，珠栏碧瓦，完全不是人间景象，有几位女子在一起绣一件锦袍。书生问他们，他们说这是新科状元穿的衣服。他仔细一看，锦袍金绣间用红笔写了两个字，正是自己的姓名。他醒后很高兴，为此颇为自负。如今他知道自己竟然娶了一个婢女，非常气恨，暗想他年我富贵之后 一定重取名门闺秀，扬眉吐气。一天晚上，书生又梦到之前的地方，刺绣女子却态度冷漠，不予理睬。再看金绣间的字已模糊不清，就要消失了。他大吃一惊，急忙问为什么。女子随口说，这人刚刚萌生了弃妻之念，天帝命令状元换别人做了。书生猛然惊醒，深深后悔不已，从此与妻子和谐恩爱，发誓白头偕老。几年后，他中了状元，担任了京城要职。书生一念之间，险些使命中本可得到的功名被夺，福报被消。诗经中说，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今生有福，或是其祖上积德，或是其原来积德行善所致。然而还要注意继续修德，才能使福报更加久远绵长。四，一念善恶，天缘之别。明朝神宗时，武进人张伟和某生一起到南京应试，在抵达投宿的旅社当夜，旅社主人梦见迎接天榜，天榜上的解元乃是和张伟同来的某生。主人将所梦告知某生，某生听了洋洋得意。旅社主人的两个女儿，一个叫甫，一个叫姬，住在楼上，也听到了这件事，怦然心动，于当晚叫婢女招引某生，并垂下布幔坐梯。某生拉张伟一起爬布梯上楼，张伟爬到一半突然自省，想到自己是来考试的，怎么可以做损阴德的事呢？因此急忙反身退下，但某生已经爬上楼去了。当天晚上，旅社主人又梦见天榜，见到榜上的解元已经换成张伟。次日，主人将梦告诉某生，并问他是否做了拜德的事。某生面红耳赤，不敢回答。到了考完试放榜，果然张伟中解元，被认为户部主事，以为官清廉节俭而受人称道，后来官至左副都御史。而某生竟落地，某生大为惭愧后悔，一生贫困，郁郁而终。感应之机如此之快，天地无私，人招吉或招祸，全看自己起心动念之时。与其事后后悔，为什么不在开头就谨慎防备呢？五，贪色纵欲，自毁前程。清朝凤阳府书生汪某，他的家中有一小水池，种着荷花，但自种下后从未开花。在他准备去参加科举考试的前三天，池中忽然生出一朵并蒂莲花，人人见了都说，那是此次科考和秋季时举人考试皆能获中的瑞兆。汪生的父母家人都很高兴，汪生心中得意，当夜饮酒赏花，竟调戏一个婢女，并加淫污。第二天清晨，他见到并蒂莲花已经枯折，他的父母叹息不已。第二天的晚上，他梦见觐见文昌帝君，看到自己原本名列天榜，突然被帝君削去，他再三拜倒，但连续三次都被赶下，无法挽回。梦醒后心知不祥，忧心复试。那次的考试，他所住的那一府本来有三个举荐的名额，只要审查合格即可获得宝荐，而此次他的府地内去参加科举考试的也仅有三人，按说被保举应该很有希望，但其余两人皆被保举，只有他一人被审核不合格，不能获宝荐。而经由考试，本来很熟悉的问题也不易作答，结果只有他一人没考取，只好流泪返家。花开并蒂，命中原有功名，却因一念之差身犯邪淫，因而功名被夺， 榜名虽是天神所削，但论及因果，其实是汪生自己所致，自造恶因，果报自受。天理不可违，自古以来能戒色者必得福，只有时时心存善念，约束自己一切不善的行为，丝毫不得罪天地神明，才有受福的根基。而当今中国社会，党文化不让人敬天信神，不让人相信善恶有报，无神论使人败坏堕落，纵欲荒淫，为满足私欲而无恶不作，导致社会道德全面败坏，必遭天谴。人们只有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并认清其邪恶本质，顺应天理，坚守道德和良知，才能得到上天的护佑，才能前程光明。在天音静乐时段里，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